各位芬陀里讲堂啊，还有文思讲堂的同修，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诸位吉祥，请大家放掌。诸位，今天呢，我们再来学习，应该可以进行到两篇这个印祖文操一篇呢是给一个叫汪古人居士的回信，那另外一篇呢是给我们很熟悉了叫徐蔚如居士，那这是印祖的常来常往的一个也可以说弟子有弟子相的一个道友这两篇。但是这两篇文操呢确实是风格迥异的第一篇那这个汪居士呢他呀来信啊，从印祖的回复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来信呢，一方面他是专门往这个禅宗的这个明心见性上去会这个道所以印祖这一篇的回应风格呀就可以说跟我们以往居多的一些文抄风格不太一样甚至有点禅宗的这个禅师的风格只是后面呢也用他这个行愿品的这种加持力给他做了一个力挽狂澜的一个回向吧，希望他能够熟读普贤行愿品那么这样的一些正法性的大菩萨们都已经也是倒归净土所以说不管你什么样的根基，虽然你好像跟禅宗有一些见地或者缘法吧，还是要回归倒归净土为本这样的话这一生成道有望。那好，我们从印祖的回信中来看一下这一篇开示的法义的内涵第一句叫真净有限量，乃不识真净二字之妄计，世界无同意，唯圆正寂光者方见。这里的真净我们可以理解为就常说的真如法性或者说一真法界吧既是讲到的说这个佛法究竟之真理也可以说是我们当下世界之这个不可思议周遍的现象都是这个真如法性的体现。如果真正的要从教义上来剖析那么它也有体呀也有相呀也有用呀诸位真要是想去研习的话，咱们在大乘起信论里边已经把它讲的可以说够可以了那这里我们看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对方问到真净有限量是什么意思，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购物买东西特别是女众不是还什么衣服呀包呀什么化妆品呀手表都说这是限量版的。那说明什么呢，它是有局限性的有头有尾的，甚至它的这个体量是很小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这样的感觉。那所以印祖就说真如法性怎么会有局限性呢，也就是说怎么会有我们描述形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边际呢。那我们设想一下，对方的问说这个真如法性，要么假如果我们用空性来表达要么他就可能说是要慢慢的把这些我们常讲到断惑正真，那他理解这一句话很可能就是要把烦恼全部给这个泯灭了按耐住然后再腾出来一个地方出现一个真如法性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吗或者说是此时此刻我们身处在烦恼中， 那么我们要逃离此处，到一个特别这个独立，或者说有一个更加殊胜的这样的一个理性存在。那也许我们说要抛开现象来谈论真理，那这一系列的表达都说明了真理好像是不周边的，是独立于什么地方又格外而有的，这就叫有限量。所以我们在理解佛法，实际上这一篇也在讲佛法的核心了。我们在理解佛法，特别是在理解这个这种毕竟空呀，妙如来藏呀，这个法界法性这些概念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地上来了知，它是周遍的，是无碍的，是遍一切处的。任何时候，哪怕我们处在烦恼中甚至我们有时候修行可能有一些清安，或者出现一些所谓自己以为的境界等等诸如此类的花样百出的呈现，事出世间的这种这种感觉或者描绘或者领悟等等，都是什么呢？真如法性现前境的一份子。如果你的见解能够立足于这个高广深度的话，那就说明说真如法性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呢？为什么我们讲到说一念现前一念心不可思议呢？为什么阿弥陀佛叫法界藏身无量光无量寿呢？都是说明什么呢？真如法性是没有限量的。它是周遍的，无始终的，无时空的。所以说认为有限量，印祖说了，是不失真境二字之妄计。就是你根本没有去这个领悟，用这个真境文字这两个字后面所涵盖的这个境界的广大殊胜周遍不可思议。所以反而没有这个真正的认知了，那就完全跟真如法性不但没有相应，还产生出来有局限性的一种妄想了。就是再说白一点，用我们的用思义的这个分别心想去穿透那个不思义的无分别境，那没有嘛。分思义心怎么能入不思义境呢？对吧？所以第一句就给他说了，说你这种所谓的描绘实际上反而正透出来一种消息，就是你根本没有了解这个境界本身的这种这种涵盖的一个现前的心地上的这种好，再往下看，世界无同意为圆正寂光者方见。那前面讲到真如法性的，后面呢单从世界，也就是我们说的国土上而言那大家，我再回忆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弥陀要解的时候，不知道还记得吗？说有四种国土凡圣同居，方便有余，十报庄严，还有什么呢？常寂光净土这里讲到为圆正寂光者方见，也就是说成佛了以后才能够现正的境界了所以讲到这个世界，我们从分别心，凡夫立足于凡夫的分别心，有为相上来讲，我们会讲这个差别相说净土是像罗汉所居的方便有余，菩萨所居的十报庄严，只有佛三世诸佛同意清净国土叫常寂光净土那么我们身为凡夫嘛，只好被动的无奈的这个业力牵引的住在凡圣同居了，那么三界六道轮回之中。这是我们通常从分别心上的理解，可以说说凡夫的见地。那么一反转，假如果就这个现境这四种国土在佛的眼中呢，它是没有差别的它是无碍的，各数其位而什么通一法性，你不能用是同或者异的定见来给他下佛眼中的这种现前境就是常寂光境。所以 这一点的话，哎，又可以设想说他来信所问的啊，说这个真镜有限量吧，是觉得一个法性是不是有一种描绘感。那么又世界无同意呢，实际上又是说本来我们在凡夫的境界中好像又有一点冒高的去好要啊要去入到那个佛的境界中，那这个也是达不到的啊。印祖说的唯有圆正寂光者方见了，我们是说说而已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心四土。这四种国土虽然是六凡四圣啊各为心所现，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各为心所现的各为心之为心之为是一心了啊，不是两个心。所以这四种国土如果从相上来讲，它是一级一级的有差别相，如果从性上而言，它就是现前一念心性所显的各种呈现的一种量化的或者维度差别的一个法界而已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叫做不能有同合意的定见呢？如果你有同的定见，那么你就把它这个可以说是僵化的一种所谓的自以为是的统一吧啊。那么如果你有意的定见，那么就又相应了对否定了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广大无碍周遍的这个功德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凡夫就是怎么理解怎么描绘怎么以为都不对啊。但是佛呢，就是看任何境界法性，它都是现前的一种限量境界而已了。哎，它可以表达成这个纯净的离体啊，真如法性，它也可以呈现出僧罗万象的差别现象，各种国土啊。但是在他的心地啊，这种佛眼圆明中呢，你说同也不对，说异也不对。啊，说既是同一亦是异也不对，说不是同不是异还不对，就是只要你起心动念，已经就离开了现前这个圆融无碍的常寂光现前境了，没有办法啊。所以大家你看两句话说了这么半天啊，这个翻过来倒过去，就是让我们离开心意识的这种执着，而去体悟心意识的当下啊。好，再往下看啊，说多了反而糊了。生死涅槃同一缘，而哎迷悟不同，故复托有异。真妄本无二体，而迷真成妄，则只见其妄，不见其真。哎，这就是说，你先把佛法的这个心地法门的核心要点要理解清楚。啊，什么是圣，什么是凡，什么是净，什么是染。那么在这种差别的这种教义中，那么你再反观其性，哎，然后再什么呢，染净同归，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印祖这就用文字来表达，是生死涅槃本是同一缘呀，那就我们常讲到的生死即涅槃。哎，众生的轮转，六道的生成啊，凡圣的这种啊，这种大功德海法境中，实际上就是唯有一心同一缘嘛。所以上一讲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过了起性论里边说什么一心生二门呀，本来是一心，那么因为迷悟不同了，你是迷的还是悟的啊，也就是说你是去分别呢，还是用来关照呢？我们可以从用功的方法上来讲啊，也可以这么了解，这也是迷和悟啊。你是用来去觉呢，反观呢，还是去随着它去轮转呢？这个差别相就出来。所以说，解脱的还在这个上面是解脱的，没有离开这个。那么束缚的轮回呢，还是在这个上面继续轮回，也未曾离开一下，就是这个啊。所以真妄本无二体，而迷真成妄，则只见其妄，不见其真。那我们一直给大家不是打比喻吗？现在我住在南海普陀了，我就又常用这个海南 做比喻啊，就海水跟浪啊，那大家看海水跟浪就跟这个生死涅槃同一源一样啊，你说我们把它叫水还是叫浪，就如同我们用文字来表达说迷还是雾一样的啊。但是叫水道叫浪都是一种分别声，实际上大家看海水，海水或者水海吧，道观来讲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说它是水，也不能叫海啊，也不能说是浪啊，它真正的海就是这个样。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本来是大海这么一个东西，那你在上面如果只见浪的形象，这就是迷啊。如果你见到水的本质，也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雾。但是有迷有雾呀，是用来表达海两种不同的啊这种真妄的层面了，实际上就是让你去看海。大家要知道啊，看海今天提出来一个新概念，真正的见法性就是要真正看到海。看海你能说它是浪呢，还是能说它是水呢？水和浪都是我们的一种妄想，对吧？所以这里讲到的迷雾不同，还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了，说有迷有雾，所以说有富有托啊。但是真正的如果入到法境，更没办法说了。所以说又后面讲到真妄本无二体，而迷真成妄，则只见其妄不见其真了。我们现在给大家讲，我们依着迷雾不同来理解，我们去追求这个生死涅槃同一源的境界，都属于什么呀？妄，不见其真哦。那怎么见其真呢？啊，这个讲法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知道。印祖这里我们就要不但听他的法义，也要了解他讲法的技巧，才知道说这个法应该怎么说，才能把它表达对，才能利益众生。啊，所以你看后面说，若问何故如是，就是你真正的要入这个法性了。佛为什么出世？祖师们为什么讲法？历代我们佛教千百年来流传，要给我们众生传达什么信息？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啊。那你如果要问为什么如是，怎么见海，怎么看，没有办法知道吗？完全不能够教给你，且请叩几而参啊。你看这里印祖就说了禅师的方，禅师的这种风骨了，叩几而参。什么叫叩呢？就是反过来向着自己，哎，去探究，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什么我们讲到什么叫参呢？就是参禅嘛啊。如果我是学三论的，三论教下来讲，就是要让我们究其源，尽其理，到底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世界是怎么回事，当下的一念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回事。诸位可以参，现在我们正在大家都在听法，哎，听红海法师讲法，都想把这个法要听明白，这都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法啊？何以在此听啊？到底明白要明白个什么明白？那哪个情况下不明白？就不断的这样起疑情，这就叫叩几而参。参到什么情况呢？直待己意了不可得，就是直接真的是，哎，原来究源敬理发现什么呢？一切法无我，这才能入这个境呀，这就叫才叫看海了，啊，直待己意了不可得，则故自清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问别人，啊，自己就知晓了。禅宗里多少公案呀，什么祖师西来意呀，佛法大意呀，啊，那个马祖祖师也不是说了吗，待汝一口吸净西江水，再向汝道啊，说假如我现在给你说的话，你哪一天你要怪我了。后来的这个星子不是说了吗，哎呀，说多亏祖师爷那会儿没有说，让我自己去悟。那就是这样，这就是佛法。什么时候你参的已经找不着自己了，我们讲到说找不着北了，大家要知道真的找不着北的时候是多清净的状态呀！啊，那自己就如人饮水了，突然间看到海了呀！啊，这个海 你要用它说广大无际，你要用它说这个碧海青天啊，你要说它这个浩瀚无边，你要说它是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海天一色，就所有的这些词儿呀，大家在循着这些词儿打妄想的时候，哪里是海呢？但是我们假如果一天突然间看到海了，就这些词儿都活了当下，原来这就是海啊。就说成这样吧啊，我们自己也了解啊。所以说，若向别人口里讨分晓，纵令别人说的寥寥，亦如画饼，岂能令自己知其滋味，消其饥饿乎？啊，你看，你非要问别人，向别人口里给你说，那么别人说的再怎么讲明白了，也是画的一张，墙上挂的一张，哎，挂了一张纸呀，纸上给你画了一个饼呀，啊，但是只不过给你指了这个饼，让你自己去什么呢？去找饼，去做饼，去吃饼而已了，不是说画这个饼就要拿来充饥呀，啊，那佛法也是这样，佛出世讲法啊，祖师们菩萨们造论，祖师们开示等等诸如此类的，他们哪里来的呢？这佛度佛度佛都弃这些人来。成佛了吗？没有啊，佛个个的还得各自去成呀，啊，那么各自成的，各自吃各自的，各自饱各自的，啊，那佛出世呢，只是表这个法，也是在画饼呀，啊，祖师们开示也是在画饼啊，包括我们现在听印祖文操也是在给大家画饼呀，啊，那这个饼今晚画给大家，啊，如果说你一下子哎相应了。马上入境来了，吃到了，那你自己也饱了啊，否则的话别人再怎么说，你如果没有尝到，没有见到海，那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不知道什么滋味，怎么能够消饥饿呢啊，这是这一句。那再往下看呢，它还有别样的风光哦啊，就是虽然不能说，但是不妨不说而说，说而不说了啊，你看后面讲，前面是在讲说，说而不说，啊，为什么叫说而不说呢？我虽然告诉你这个法，别人说的寥寥，你听不到这个相应度上，那也等于说别人白说，啊，是不可说呀，不可说，可是还依旧说了呀，对吧？那如果说不可说，那印祖前面讲这一段难道是在干嘛？不是在说法吗？这就叫。说而无说啊，那么无说而说就后面开始了，虽然不可说，但是我既然不可说，一直是不可说的法，那我说也然在不可说的法境中了啊，何妨成说差说迟然说。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部佛经都叫做佛说啊，马上要开始讲佛说无量寿经了，还是佛说啊，佛说无量。那看全真诚妄，何问真体有？有在何处？全妄即真，何问妄相本无？无至何底？如是问者，不明智啊！啊，大家来看啊，什么叫开示呢？这就叫开示呢。你要现在当下一念心提起来，抓住这个现境，就依随顺这个法义来看。什么？你看印祖全真诚妄。全真诚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妄就是真呀，知道这个潜台词吗？这就叫无说而说呀，说而无说。全真诚妄就是直接直指人心，就告诉你妄就是真，那你还要问真是怎么回事，哪里有啊？这个真如法性是怎么个境界呢？对吧？常寂光土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全真诚妄已经告诉你了呀，诸位，我们现在就告诉大家，全真诚妄就是指的一切妄就是真，当下的现境就是常寂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常寂光啊，各有因缘，就是我们当下大家各自安住在各自的法境中，是法住法位啊，但是呢不离常寂光呢，一切的因缘显现的我们的世界也罢，国土也罢，我当下我们的根深气界也罢，都是什么呢？都是真如法性啊！既然现前就在这儿了， 那你还要问这个真在哪里吗？啊，还要问这个真体是怎么有，这个真如法性是怎么有的？应祖说有在何处呢？还要问吗？啊，你看我不是常给大家说的，我在五台山的时候认识一个，我认为他就文殊菩萨的眷属呀，或者就是文殊菩萨大头和尚啊。啊，这段时间又这个把我微信加上了啊，天天跟我讨钱的一个和尚啊。那么那天呢，我说那你说法，你天天跟我要钱呢，我要说法啊。然后他就说好，给你两句法啊，你看看值多少钱。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啊，后面我们也会讲到，他说这个叫怎么说来着，意思就是说四大归于这个虚空无边际了啊，整个变法界了，那你何处还找一个什么我呢？我到底在哪里呢？我说哎，你这讲的这个法呢我不相应啊，但是供养嘛还要供养一下啊，这转了500块钱啊。那我说这是如法如心的供养啊，你不要以为我在买你的这个开示，但是我说我还是不太相应。结果他又第二句说，那我再说一个看你试一试，你看你听得惯听不惯。他又来了一句什么，说别人呢是在沙子中找金，你是在金子中找沙。哎呦，一下子说得我特别通透，法喜充满，又供了他500。我说如法供养啊。他还说了，说我这两句话啊，你看你们庵里边啊，有那些用功的自以为是的什么什么呆和尚傻和尚们，给他们说一说，给那些烦恼和尚们说一说，看顶不顶事。他来这么一句啊。所以大家看，我们也可以设想啊，别人在沙子中找金，我们今天晚上印祖讲这个就是说，你怎么还在金子中找沙呢？为什么全真成妄，妄就是真了，你还要真在何处啊？后面要讲全妄即真，何问妄相本无，无至何底啊。既然全妄即真了，那就说明什么呢？真就是妄呀啊，真就是妄呀，你还要说妄相本无呢啊？真就是妄了，妄没有了，真去哪找嘛啊？所以本无无至何底呢？那你要往哪放呀？把这些妄把它送到哪去了？它已经就是了，你还要把它送哪去呢啊？所以印祖如是问者不明智人，哎，很可怜，说佛语虽如雷，奈业障与心而合。一成若真通达，则四大各是本性，六根一一互用也。如是离体说之是易，证之实难。哎呀，这两句话说佛语虽如雷，奈业障与心而合。那应祖说的这两句话也跟雷一样，佛语虽如来呀，大家我想都有这样的一种法上的相应，或者说这种心得吧啊。就是有时候呀，正当迷茫啊，正当这个烦恼海翻腾的这个啊弥漫的这个已经要淹没一切的时候呢，突然间有相应的开示或者法语乃至经文的这种啊读诵之处，相应之处现前的时候，真的就跟打了青天打雷一样啊，霹雳一声就能把我们真的是震醒。所以说佛讲的每一句话都如雷啊，这个如雷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不起作用啊？大家要知道就是没有相应啊。很多时候我们读诵经典呀，实际上经典讲的是最接地气、最真实、最与这个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起心动念，完全是可以说是无缝对接啊，无差别，就是没有时差的同步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生活化。这个佛经讲的就是生活，只要一念相应的，全体就活起来了。就像那个一张平面的一个东西啊，上面就不是有这么一种剪纸吗？看上去是平面的，只要你一翻，它马上全部就立体起来了，活灵活现，这就是佛法。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应，一直就是死挺挺的把它当作话啊，或者是当作佛的是开示圣言，一堆文字一本经书，一直是这种形象，这种感受呢？为什么？业障与心耳呀。 啊，我们现前的这种迷的业、束缚的业、生死的业，障在我们的当下的自信清净本心上面给挡住了。啊，这种心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念，一念周遍心给障住了。哎，好像就是耳朵也给障住，耳根也在这上面作用就有限了。他们是同步的呀，啊，耳根也要听这个心地来指使的呀，啊，所以说这个源头给污染了，那么它后面流淌出来的一路都是污染的，啊，所以后面说一诚若真通达，真正的把这个法义啊彻通了以后，什么呢？就会出现一种啊，出现这个一种功能性的作用了，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四大各式本性了，地水火风啊，哎。这个四大造色种的失去本性了，失去本性就是说这种格局呀、这种局限性就没有了嘛，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六根就能互用了呀，就叫圆通了，啊，大家还记得我们练眼耳鼻舌身意呀，本来它就是感知的是一心呀，你看我们看东西、听声音、触摸这个物体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当下的反应实际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前一念心性上的反应，我们错觉以为说眼睛在看啊，一定是眼睛在看啊，耳朵在闻呢，一定是我的耳朵在起作用，实际上大家看当下的一切作用都是以心为舞台来展开的，任它在上面怎么装扮，怎么这个着装，怎么摆弄道具，实际上都是舞台的承载力呀、都是这个心呀、所以《楞严经》里面不是说本来是一条这样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像六个前面的六个贼往分了六个方向去跑，那么后面要抓这个呢，只好跟着也分了六个方向，就兵分六路，哎，就这样感受成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实际上是不离心的啊，那所以说六根一互用就是我们的本来自己天然的本事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你真正的要去证太难了啊，就我们此前不是也讲过一个吗，说看见一个树桩子啊，以为是一个飞人或者一个鬼，吓死了，赶紧跑跑跑，跑了老远啊，费死劲了，累得气喘吁吁的，那么突然间发现它只是个树桩子，不是个鬼，哇，不害怕了，一下子就明了了嘛，放松了嘛，彻底解脱了嘛，但是这只是道理上，也就是当下一念心性上的认知上的解脱了。可是你要跑出去这么久的冤枉路，还要回到原地呀、那还得像跑出去一样辛苦哦，啊，回原地所费的力也要经历呀，所以说正知实难呀，在昔或有其人。在古时候呢，或许也有这样的人，而今皆成好高悟胜，不是实修妄谈般若之略虚流派啊，说以前的人啊根性还好，哎，这我们就不要说了，说了真的跟说是非没完没了一样，印祖一直说了古人呢根性好啊，佛也说有正法时期相法时期，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末法，就是因为人不行了呀，哎，为什么最一个明显的标志性的一个体现就是说不喜欢实修了啊，喜欢妄谈般若，说呢是说的，就是说把说和行呢分离的越来越远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共业了啊，已经体现成这样没有办法啊，那这样的话就成了一种略虚流派。什么叫略虚流派呢？就是模仿啊，模仿这个高人古德了，实际上自己不是啊，自己不是。最后印祖这才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应机的啊，气机气理的一个啊，可以说对这个王居士的一个正法了啊，说起首睹普贤行愿品，与正其诸佛之等觉菩萨同求往生，乃光之所生望也。那你既然来信问的这么啊，这个啊问的这么高妙，好像是禅法禅宗一样，那么希望你能够熟读普贤行愿品，你再怎么上上的根性，那你能超出行愿品里面的那些 啊，跟等觉菩萨已经跟佛正的正量是已经相等正等无异的啊，那你肯定不会亏你吧，啊，不会把你屈居这个，啊，好像说你是上根人，让你念佛往生西方，啊，把你委屈成下根人，对吧？已经是等觉菩萨了，还来陪同你一块修法，你还觉得这个陪同团不够级别，不够规格吗？啊，所以说还是以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根本，这才是我深深期望的啊。哎，后面一句是很干脆利落，否则各守己志，不许相伤。哎，能听得进去这个法，禅和子呢都是这样，跟禅宗啊，就是干净利落。你既然干净利落，我也干净利落说一句话，你能听进去了，那么就照着这个啊，很好，我们是知音道友。如果你听不进去了，守你自己的志向，你守你的志向，我守我的志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需要相互再商讨了，也就是没这个法缘了，各修各的就好了啊。那这篇文章呢也到此为止了，印祖的开示讲完了，不知道啊大家有养哪一念相应，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啊，你一直稀里糊涂，那还是你自己的事啊。那但是有一个不能糊涂的，就是咱们要听印祖的，印祖给他讲的普贤行愿品，那我们净土五军都要知道啊，信愿行宗旨要把握清楚，还要往生西方净土中啊，这是听印祖文骚的根本法义哦。好，到此为止，我们再看下一篇回复徐蔚如居士的第一份书信啊。这篇书信里边呢开始要讲到一个戒律的问题，其实很多居士也了解了，就是说律藏呀是佛说的经律还有菩萨造的论，这个我们叫做三藏教典，也就是代表佛法的教义啊，它是根本我们所依的道理啊，学佛的一个理论支撑。但是呢它里边有差别，就是说所有的经和论都叫做化教，度化众生，循循善诱啊，摄受这个化导于你了，就跟在前面不断的说，哦好，来不错不错，哎呀这一下走得非常好，再往前走一步，再走再走，一直走，这就叫化教。那么还有律典律藏呢叫制教，一条一条的给你制下来的，你不能违犯哦，你不能逾越哦，你一条一条的守好了，那么你就上道了哦，这个就叫制教。所以我们往往把化教称之为先锋，制教可以理解为后进啊，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理解啊，不要这个又以点带面啊。那么在这个戒律里边呀，我想诸位居士同修听法的以居士同修居多，它不一样啊，有在家戒，有出家戒，对吧？有顿戒，有这个见此戒啊。今天还有同修还问我说啊，来要受三皈五戒，能不能把这个菩萨戒也受了？我说菩萨戒没有这么轻率了，菩萨戒呀是成佛之戒，要大法会啊，要请三师现成，做这个现场这个结魔成就了啊，这个行菩萨发了菩提心了，那这才菩萨戒啊，是要庄严的。从相上来讲，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意义和这个操作上来讲是这样的啊。那么三皈五戒的话，那你来道场有一个师父啊，能够现前，能够给你圆满这个法仪，这就如法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对于戒律也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三皈五戒、菩萨戒还有八关斋戒，这属于什么呢？在家出家共许的戒，哎，就是都要受的戒。那么像沙弥还有比丘戒呢，这是属于出家专属的戒啊。那么像这个五戒呀、八戒呀、沙弥十戒呀、比丘戒呀、菩萨戒，再这样往上啊，一步一步的受的，这属于什么见次戒，就是说前面受的才能受后面啊。但是像八关斋戒和菩萨戒呢，属于顿离戒，就是你前面有没受也可以受了啊，直接就去受都可以啊，是这样子的。当然包括那个五戒里边啊，你看杀盗淫妄属于什么呀，叫性戒，就是它本的性质就是恶劣的，不受戒从世间来讲它都是恶法 杀盗淫妄，所以这就叫性戒。那么喝酒呢，酒戒来讲呢，它是因为喝酒是说实在的啊，是没有什么过失的，它就是喝了点清汤寡水的这个发酵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发酵呢，不仅仅发酵它的当下的这个酒味酒劲儿，它还可以把我们的身心也连带的发酵起来，这个就麻烦。为什么呢？一喝醉了就可以生事呀，酒后乱性嘛，就造杀盗淫妄啊。你看现在酒醉的这个其他的不是就是个酒驾，酒驾就直接出去就害死人的，到处乱窜啊。所以我认为佛弟子啊，大家千万不要酒驾，酒驾特别的性质恶劣，我认为从道德上来讲是非常恶劣啊，非常恶劣，就等于说我宣布我要出去杀人一样。那不说远了，我们来回到看这里讲到说今天主题的开篇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要弄分明，就是说出家人的戒啊，特别是比丘戒呢，是不能够在家人看的，或者说不能够让没有受戒的人看啊，不仅在家人，用沙弥也不能看啊。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确实在律典里面是有这样的规定，至少在佛门的传统认知上一直是这样啊。但是呢徐渭如居士也是资深居士的嘛，他可能就跟印祖探讨这个问题，说这个是相对的呢还是绝对的啊。那我们都知道佛法里面讲法无定法，一切都要看发心，没有死之崖板，说这个不能看就是绝对不能看，所有的人不能看，那倒也不是啊。那么不能看呢，在一般情况下确实不要看，这倒也是。所以大家呀，通过对于这一篇的学习，我们要运用到一切的以后的这种问题中了，就是说有些问题它没有绝对的行和不行，只能说大体上不应该，有些情况下可以啊，或者是看你是什么样的发心就行，如果是那样的发心就不行。我们在以后呀自己去思维啊某些问题，一定要立足这样的一个立场啊，这才叫做法无定法。那大家来看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文操中来具体的文操内容上来看这个开示啊。啊，说律藏不许未受戒者看，一则恐其未明原理之人，见其应犯制戒之际，不知乃大权菩萨遇佛至见，以书后世，遂现作不如法相，以起如来立志以垂范耳啊。尤其未明此理，唯具禁忌，遂为如来在世诸佛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从兹起邪见，以藐视僧伦，则其罪不小啊。大家看这个第一段啊，这里讲到的律藏呢，是就是讲那个三藏里面的律藏啊，所有佛说讲过这个有关戒律的这种经典呢，哎，那这里讲到是不许未受戒者看啊。所以大家看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平心寺啊，平心寺是咱们中国现在这个弘扬戒律啊，特别是这个比丘共住学戒持戒来讲，是一个可以说是样板式的一个旗帜性的道场啊。那很多时候平心寺传出来的一些音像制品呀，或者戒权法师讲法呀啊，乃至他们印的一些法本啊，上面就讲到说啊，不许这个未受戒者看啊，或者说不许这个白衣看，不许在家人看，那这是有的，这个没有错啊，大家不要看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封来的书信呢，是徐渭如居士，他是一个资深居士的，对于佛法也有很深入的了解，对于教内外的情状呢也是比较熟悉的啊，也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印祖呢就给他讲到这个然与所以然，为什么律藏不能让没受戒的看啊，他的这个缘由，也就是防范于未然，因为戒律啊都是为了防止积嫌，防非止恶的嘛，啊，其中的一个就是止恶呢，我们说从持戒自身来讲，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止一些人呢，觉得说对佛教产生看法， 失去信心，乃至生这个毁谤行为了，是这样子的，防止别人讥嫌啊。那么这样的我无形中呢，就给他造下了一个远离三宝、不信佛法的这个种子了，而不是种下了菩提种子啊，一念信心。所以这样的啊，所以说印祖这里呢，就具体讲了两个缘由啊，于情于理，真实不虚。你看，一个恐其未明原理之人，什么叫做未明原理之人？就是这个人呀，对于佛法的，怎么说呢？了解也罢啊，或者说信心也罢，还粗浅的很，浅薄的很。浅薄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他可能只看到现实，只看到凡夫层面，哎，甚至只看到这个啊，这种从凡夫到小圣的层面，还没有看到深层面、法界层面、大圣人的层面啊。所以我们常讲到说，修行菩萨地啊，一地都不知道二地的举手下足之处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说菩萨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啊，那么有时候他行的法呢是善法，可有时候行的法可是恶法呀啊，有时候行的法是具体针对一个人的，或者说啊一个因缘的小法，有时候他的手段可是法界手段呀。你想那大菩萨能把三千大千世界扔到十万亿国土之外，其中众生还浑然不知，那这是什么境界呀？大家看《维摩诘经》里边那些神通妙用，那简直吓死人了啊！我凡夫要到入到那个里边，你想我们现在，我常在放生的时候想想呀，这一下子给掉到海里面，这个浪涛浪卷浪啊滔天的，这谁能经起这种激荡呀？那大家想，现世的一种国土中的业报所招感的海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说法性之海、心地法门呢？啊，那么我们只能够看到镜像，就是浅镜的现象，不能够声明、深深的明白这个法性，哎，这个之理了啊。所以真的入到这种大菩萨境界里面呢，那种信仰是需要大乘起信的呀，我们刚大乘起信论的啊。所以说他会发生一种什么误会呢啊？你看，见其应犯智戒之际，不知乃大权菩萨啊，遇佛智戒已出后世，遂现作不如法相。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姐要知道呀，佛陀智戒啊，他不是说刚开始成了佛了就马上立规矩啊，就像我们立法一样，不是这样的啊。他呢是说，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本来清清白白的佛弟子，哎，突然间有人他突然间不如法的事做了，有个闪失了，那么跟佛弟子的身份、跟佛法的这个原则宗旨相违了，甚至有所这个折扣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佛就要开始制一条戒律，叫别别戒度，就是不能这么干，如果这么干呢，就是障道因缘，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当时具体的情况呀，佛在世的时候呀，他好多随佛出家的长随弟子嘛啊，那么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净饭王的这个太子呀，迦毗罗卫国，所以他有很多亲朋好友呀啊，也就是说这些姑舅呀、堂兄弟呀、两姨呀，我们现在讲的各种亲戚，年岁差不多的，那他素是跟佛有缘啊，就是把这个有可能把这个世俗情愿转成法缘了，都跟着佛出家了，但是他们都是贵族子弟啊。大家要知道这种公子哥出生呢，他不一样的，他还是要讲究呀，有时候还挺享受的，用的东西都是好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让别人就看上去看不惯了，特别是说啊，原来不是贵族出生的，你看佛陀出家成佛以后提倡这个什么呀，四姓平等啊，因为在印度当时这个种姓的差别像是非常大啊，那佛陀就提倡四姓平等，但是它里边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贵族种姓的差地利的，比如说六群比丘，就都是他原来的这些堂兄弟啊，什么叔伯这些弟子啊，他们好日子过惯了，又有这个善根出家，但是他们老犯规矩了啊，所以就似乎成了佛教史上的一个反面教材了。可是我要先告诉大家，大家也不要听以后生嫉嫌心啊， 六穷比丘的威仪到什么程度啊？他能够头上顶着一碗水，从哪走到哪，老半天啊！从这个可能去乞食呀，跟佛随着到了这个谁家去应供呀，一滴水都洒不出来，威仪到这个地步，这还是当时僧团里面的算是拖后腿的人呀，老犯规矩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老犯，哎，一犯过失了，就给佛提供了一次说，说以后不能这么做了，就是智戒的因缘，哎。所以他是这样子的，当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印度就这里说，见其因犯智戒，有人犯这个过失了，佛才智戒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再我们了解一下，就是佛呀，他有广戒和略戒啊。什么叫做略戒呢？就是说刚开始呀，他是不需要这样的去这个一一而说的啊。像比如说说一个说啊，这个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就可以了啊，说那么多干嘛呢？总的把这个原则把握住就好了嘛。可是后来不行呀，有的人他就要手把手的来教化，来这个管理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开始才讲广戒了，一条一条的说啊。所以你看，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事诸佛教，这就是。略戒，一句话就把戒律说进去啊。但是有的人他搞不清楚，守不了这个略戒，没有办法，才开始那么哎，这个无知一念起恶了，哎，那么就开始毁犯了，那佛才说了广戒啊。大家要知道哈，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呀，当时应时的时候不是刚开始度了五比丘嘛，僧团就开始建立了啊，那个乔成如、五比丘，那么僧团慢慢建立，到了佛成道以后的第五年的时候了，这个僧团里面才出现了跟修道相违背的行为了，也就是六穷比丘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作为佛陀他是导师嘛，世宗嘛，就是考虑到这个僧团的这种住持呀啊，弟子每个佛弟子个人的道业，乃至特别是教化世间啊，要给世间表法嘛，佛教存在的这种形象呀等，反正有十个方面的利益吧啊，那才慢慢的开始制戒了，一条一条的。到佛成道的第十二年后，那个比丘戒就制定完成了啊，他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六穷比丘当时毁犯每一条戒啊，比如说杀生戒，偷盗戒，那都是有具体的，我们学界的话都里边每一条都有说为什么犯，谁当时犯都有这个典故的在里边，每一条戒律学头都是从这儿学起啊，智戒因缘学起的，这样子的。那么印祖这里就叫说了，他只看见现象呀，不知道背后的缘由了。为什么？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他到人世间来演一场所谓的弘宗演教，演这场大戏啊，演这场大戏就是说佛唱主角，以佛的身份，其他的佛唱配角，以弟子的身份啊，还有以这个啊，就是说正面的这种形象好弟子，还有以反面形象弟子来唱。所以大家要知道，提婆达多在法华经里面就给他授记啊。所以应祖说，不知道乃大权菩萨六群比丘呀，都是大权菩萨示现的，跟佛来配合着演这个戏，希望佛制完戒以后呢，把这个戒法呢留给后世，以供佛弟子们来持守啊。由于这个发心，所以故意显现成一种不如法的这种行径，让佛来匡正啊。那这样的话，哎，等于就是说以起如来立志以垂范耳啊，就是由这个这么一演吧，哎，佛教有了借口了呀，你犯了，那我要说一条戒律，这个戒律一旦形成了，那么后世的比丘呢就一一都要依之而行了，这就叫立志以垂范耳啊，垂范后世的。那么很多看到戒律的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不知道这是大权示现，就违具禁忌， 什么叫唯聚境界呢？就是说眼里只盯着佛陀和六穷比丘这一世的这个因缘啊。根据浅净这个事迹呢，就认为说呀，佛在世的时候都这样呀，啊，难道佛这么大圣啊，大圆满觉，那么这些收的这些徒弟还这样啊？这我们有的居士同学一听了，哎呦，佛的弟子都这样，那我们现在是也算是弟子了，那我们犯点过失也正常了啊，连佛的弟子都这样，对吧？何况我们现在这个法师们的弟子呢，都成了这样啊。所以说佛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他就认为说，那看来这出家人呀，就是从一开始都不是啊，就是没一个好的，就开始什么起邪见，以藐视僧伦啊，看不起和尚。那这样的话，那自然而然呢，就给他则其罪不小啊。大家听明白了啊，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律藏或者说戒律比丘戒啊，特别是那么不能给没有受戒的人看啊，因为害怕他们自己什么呀，没受其功德利益，反先受其啊这个折福损寿之过失啊。所以印祖说其罪不小啊，大家把这一条记住啊。那今天的时间到了，还有第二条，二则律藏宗室为僧之之，倘令未为僧者悦之，或有外道夹虫比丘作不法事，误谤佛法，则其害非小。这是第二条啊，当然这里边也有原委，那我们哎呀，预知后事如何吧，且听下回再讲啊。好，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